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分享婚姻的意义第五章的内容。爱我，不，你爱我。我们如何把这种医治生命的爱给予配偶，让对方真正感觉被爱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，也是非常重要的技能。我先举例子，然后再讲原则。在凯西家里，父亲常帮母亲干活，他每天干很多家务事，包括照顾孩子和喂孩子。但在我家，我母亲从来不让我父亲干那么多家务事，更不会让他帮孩子穿衣服、吃饭。我们结婚的时候并没意识到家庭背景有这些差异，尽管有件事本来应该引起警觉。有一次我去凯西家看他，和他的家人在厨房吃饭，吃完饭以后我就站起来走了出去，我未来的岳母惊呆了。在凯西家里，每个人都得帮忙收拾，至少每个人都得把盘子、刀叉、杯子还有桌上自己附近的东西收到洗碗槽或放进冰箱。他看到我毫无表示，就对凯西小声嘟囔些什么，大概意思是我需要别人伺候，但在我家里，我母亲肯定不会这样想，哪怕是家里人，更别说是客人，帮忙洗碗他也不乐意。那是他的工作，他喜欢服侍人，包揽所有事情，让别人轻省。这种家庭背景的差异开始时并没有显露出来，直到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为止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怀里抱着大卫，凯西在厨房里干活。这时候，我闻到一股异味，就说：“凯西，该换尿布了。”凯西说：“你知道我们家里会怎么说？”“怎么说？”“谁看见就是谁的事。”他笑着说，意思就是别指望我，我很忙，你抱着孩子，你换尿布。但我很生气，我觉得当时只是感觉，我还不太明白整件事，他不尊重我，换尿布不是我的工作。而由于我不让步，又轮到凯西生气了，拜托，只是换块脏尿布而已，你忙还是我忙？他说。我们那天没有解决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照顾孩子，尤其是换又脏又臭的尿布，成了我们成长一段时间的矛盾焦点。直到我们开始理解我们心里基本的动因，凯西的母亲在40多岁的时候就中风了，他父亲得接手很多家务事，而我父母那一代人一般是父亲出去忙工作，母亲在家做杂事，所以凯西家的做法是很少见的。他母亲对此很感恩，并且赞赏丈夫的爱和谦卑。凯西听见母亲说：“我丈夫很爱我，他帮我干活，照顾孩子。”然而，在我家里，我母亲从来不让我父亲干这些杂事，我都不敢说他见过脏尿布里面的样子。他工作时间很长，而且回家经常都很累。我母亲感激他辛勤养家，觉得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像丈夫一样为家庭做贡献，那就是让丈夫在家里绝对省心。而且我听见母亲说：“我爱你父亲，他拼命工作养全家人，所以他在家的时候我不让他干活，这些事我全包了。”我们各自的家庭的差异不仅仅是家庭劳动分工的区别，这是所谓爱的通臂的区别。凯西的父亲话不多，他不善于言谈， 但他向妻子表达爱的方式正是他所需要的，并且他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代价。这种表达的价值远远胜过鲜花和珠宝，他深深为此而感动，并且感到自己被爱。反过来，我父亲工作了很长时间，回到家之后，本来完全可以娶到一个爱唠叨的妻子，不停地抱怨自己照料孩子有多累，但我母亲毫无怨言，这让我父亲非常感恩，觉得自己好像城堡里的国王。我们已经在各自的家庭里看到爱的通臂的这些模式，并且这些模式已经成为我们下意识的想法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争家里到底该谁换尿布这件事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看上去是很简单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生气呢？最后我们明白了，当凯西让我给儿子换尿布的时候，我听见他说他不爱我，我听见他说他认为我工作没那么累，而当我让他换尿布的时候，他听见我说这是女人的活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简而言之，在内心的某个层面上，凯西其实在说，要是你爱我像我父亲爱我母亲那样，你就会换尿布。而我在心里说，要是你爱我像我母亲爱我父亲那样，你就会换尿布。我们双方都听见对方说我不爱你，因为我们都没有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得到爱。后来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了问题，并且在这件事上是我做出改变，因为我不愿意像很多男人那样把工作和带孩子对立起来。但教训是难忘的，光说我爱你是不够的，按照你习惯的方式给予爱也是不够的。如果你想给别人100块钱，有不同的办法，你可以给现金，给支票，给金子，或给其他东西。你也可以给他不同面额的钞票。同样，你可以学着用配偶最需要的方式付出爱，就是对方认为最有情感价值、最受感动的方式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婚姻当中爱的伟大力量带入配偶的生活，重塑人生，医治伤痛。爱的通臂，这里所说的爱的通臂又叫爱的语言。爱的语言这个说法很有道理。如果我们对某个不懂英文的人说 I love you， 那就行不通。我们发出爱的信号，但对方没收到。我们必须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表达爱，让对方能够理解。我再讲一个比喻，电台以某个频率发出广播信号，但如果收音机调到另一个频率，就收不到信号。同样，丈夫可能用非常感性和浪漫的方式发出我爱你的信息，但妻子的收音机可能没有调到这个频率。他想把令他感到不痛快的事告诉你，但他却不用心听。他非常需要一个懂他的倾听者，但他没耐心听，老是大大咧咧地给一个简单的建议。所以他对丈夫说，我觉得你不爱我。他反驳说，我真的爱你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呢？他发出爱的信号，但他没有调到他的频道。这就是为什么婚姻里的爱常常会落空。爱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你可以送礼物 大声说我爱你，由衷的赞美，身体的浪漫和温存，满足爱人的愿望，一起花时间专心做某件事，这只是几个简单的例子。千百年来，思想家分辨出的爱的各种形式，希腊人用不同的词来分辨怜爱、友爱、性爱和圣爱，还有其他方式来区分各种爱的表达形式，将其纳入不同范畴。所有这些爱的形式都是必要的，一个也不能忽略。但我们觉得某些形式对自己更有情感价值，这些形式就是我们认为特别宝贵的爱的通臂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，可以最有效地把爱的信息送到我们心里。某些形式的爱，当我们收到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感到特别陶醉，特别满足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爱的某些形式特别有价值，那是因为你生命中某个重要的人在这方面特别笨拙，或是因为你生命中某个重要的人在这方面特别擅长。某种形式现在特别重要，也许是因为你当前的生活环境所致。无论如何，爱的某些形式能特别感动你。如果谁想给你爱，就得了解这些形式，并且用这些形式来表达爱。我们应当迁就配偶，因为神仙迁就了我们。摩西求神显出荣耀给他看，当时神说摩西不能看，看了必死。但在约翰福音里，我们读到神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世上，所以在耶稣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恩典和真理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这真是太奇妙了。神用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荣耀，他取了人的形状，神道成肉身来抚救我们，好让我们认识他。所以我们也要以恩典为爱的装饰，用配偶可以明白的方式来表达爱意。我们必须通过配偶需要的途径来传达爱。下面是几条实际的指导原则。首先，要认识到你可能带了一个过滤器，你倾向于只听见某些种类的爱语。例如，你的配偶可能在努力工作，为你提供物质条件，但你希望他更善于言辞。你说他不爱我，因为他没用你所看重的语言来传递爱。你必须摘掉这个过滤器，去发现配偶给你的爱。神学家斯普罗有一次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主角是他和妻子维斯塔。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个原则：我想要的生日礼物很贵，我不会为自己去买。我想要新的高尔夫球杆。而维斯塔是一个很实际的人，他知道我需要新衬衣，所以他为我买了6件漂亮的白衬衣。我努力掩饰心里的失望之情，然而到了维斯塔的生日，他的礼物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想送他一件奢侈品，就买了一件毛皮大衣，却没有意识到他真正想要的是新洗衣机和电吹风。他们都在努力向对方表达爱，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讲我爱你。回忆一下，哪次冲突不是爱的语言的冲突？它可以软化你们的态度，改变你们的策略。你们也许像凯西和我一样，常常围绕谁负责照顾孩子 发生棘手的冲突。丈夫或许在想，像我一样，要是你像我母亲爱我父亲一样，就不会让我换尿布。而妻子可能在想，像凯西一样，要是你爱我像我父亲爱我母亲一样，你就会主动帮我做家务。两个人都不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抱怨对方太自私，而应该换位思考，是不是对方没有感受到自己被爱呢？要学会配偶最主要的爱的语言，并且通过对方的频道发送爱的信号，而非通过你自己的频道。可是我们总想用我们喜欢接受的频道来传递爱，别忘了，错误的爱语可能适得其反。例如，如果你送给某人一份物质大礼，而对方是一个重视精神的人，他可能会说，别想用这种东西收买我。永远别糟蹋对方最主要的爱的语言，永远别故意去伤害人，这种伤害是很深的。一个非常希望妻子在公众场合尊重他的男人，无法接受妻子当着朋友的面嘲笑他。一个需要很多赞美的女人，丈夫的冷漠会让她崩溃。